好，来，我们刚刚讲说不啊、哦，第一个叫做不信佛跟佛弟子，第二个呢就是对法没有真正的圣洁，第三个叫做如缘起取意，意思就是说只是依文字表面哈、哦。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说实在哈、哦，这么多年来，其实讲经说法不容易的哈、哦。我们像我们慧智讲堂的法师还是师父本身，都一直抱持着一种谨慎、诚惶诚恐的心，安尼了解哈。啊，不然人讲，啊，你出家就出家过去，他可是看你这切。你说呢？你出家就出家，为什么要一直读书吗？但是他们不了解，出家是有责任跟任务的，了解吗？哈，出家除了自求解脱以外，你要怎么样为佛教、为众生啊？要弘法利生嘛，对不对？哈，弘法利生当然很多种了。哦、但是既然我们读了佛学院，那我们就要怎么样？荷担如来家业，那就做深一点的教理的研究。这样来讲、哦、以后做讲师啊、弘法讲经啊，才能够保证他的什么品质的正确度，哦，品质的他的纯正度，而不会只是到最后呢，只是很简单的依言取义，就是那个什么。那表面上随便，就表面上解释解一文解义，就解一解这样就好了。那如果你讲经总是一言解义，这样解一解就好了，那众生没办法真的了解深入啊。那他没办法了解深入，可能对深深教法就会产生疑惑，或是我们说的部位哦，这样各位了解吗？哈，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样一个问题。好，来，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哈，继续哈，来下面。啊、我们这一堂课直接讲到四点嘛，哈，直接讲到四点哈。如果中间有什么想上化妆室的哈，可以直接起去哈。不坚，这里讲的不坚哈，此处讲的坚哦，梵文是 sama 哈 ，sama sara 哦 ，sama sara 或是 masara 哈，有嫉妒、羡慕。这个字本来是指嫉妒羡慕哈、哦。那么玄奘大师翻为坚、哦、那如果讲不坚的话呢，就是能离嫉妒和坚两结，就是嫉跟坚呐、啊，哦，嫉跟坚哦。所以这里的不坚呢，这个坚包括嫉跟坚，了解哈、哦。那么这里是要强调，要能不嫉坚，要离三种障。这三种障碍呢，会让我们产生坚跟嫉。第一个，轻法、哦，我们要去克服轻法，即不尊重正法，不尊重正法、哦、不尊重正法而不愿意学法，亦不愿意教他人正法，这是坚法，有没有？对法坚，对法坚就是不愿意去学习正法，听到正法也不愿意去信受。哦，那不愿意信受，那当然你不会去学，也不可能把正法教导他人哦。因为轻视正法，所以不尊重说法者哦，这就是因轻视正法，进而不尊重说法者，这叫做嫉人。所以这里讲的坚跟嫉，跟我们一般认识的不大一样哈、哦。一个是坚法，一个是嫉妒人，但这里的嫉妒人呢，是指不尊重说法者，了解哈、哦。所以一个叫做坚法，一个叫做嫉人。坚法是因为轻法，不尊重正法，所以叫做坚法、哦、因于不尊重法，所以会不尊重说法者，这个叫做嫉人、哦、嫉妒人、哦、第二个，重名利，贪求名闻利养，贪求名闻利养，这就是上述的嫉结、哦、就是上述的嫉结、哦、这个贪求名闻利养呢，有时候真的是弘法者或是在台面上的说法者必须要很注意的一个状况啊，因为你开始讲经说法之后，一定会有愿意听你的这些善男信女，而且呢更进一步，大家要了解我是凡夫，你们也是什么凡夫，凡夫就会有贪婪，所以呢，久而久之呢，容易把你仰慕的、喜欢的法师怎么样，当成偶像， 哦，那当然不会是我啦，放心哈，哦，嗯，你们就会把法师当偶像，然后呢，就会有听法的粉丝，对不对哈，哦？那么粉丝一多，粉丝一多，因为你要知道哈，哦，你们是凡夫，师父也是凡夫啊，讲经说法的很多都是凡夫嘛，粉丝一多。容易让讲经说法的法师呢，在名闻利养当中迷失了自己，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得了，哦，那么相对来讲，出家人毕竟有僧团，还有同参道友，还有师父，了解哈，所以会受到一些打压。也就是说，有人会告诉你，通常告诉你，欸，你不要这样子。你最近虽然很有名，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开始不知自到知道我是谁了，哦，对不对？我们是会互相这样的规劝嘛，哦。那比如说你有师父，对不对，哦，那师父看到徒弟，欸，最近名气很盛，哦哦，不是说师父嫉妒他，而是师父 要有责任跟他讲，哦，你这个问题慢慢开始的时候不要太重名利，哦，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怎么样僧团的传承，哦，有很多同参道友会互相规劝。我告诉你，哦，从参道友是很容易互相规劝的，而且你会比较会听，了解，哦，如果居士来跟你讲，你说你懂什么？但是如果是你的同参道友，那戒大差不多，大家都是佛学院出来的，你没有比我行，我也没有比你行，那如果他来规劝你，相对来讲你比较容易怎么样听得进去，这样清楚吗？但是现在最严重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多自认为大长者的大居士，居士不是说不能说法了，但是因为居士没有受到僧团的规范，也没有人可以劝得了他，所以很多居士开始讲经说法之后怎么样，也会有名闻利养啊，也会有粉丝啊，会有很多学生啊，对不对？那这些学生我会把他当怎么样偶像一样来崇拜啊，对不对？所以久而久之自称为魔觉，哦，也太多了，师父哈。那之后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那，啊，问题是没有人可以怎么样打压他，没有人可以规劝他，因为他没有僧团啊，对不对？那你说师父他有出家的师父啊？啊，我告诉你，他这个起来之后，他管你什么出家师父，他以为他出家师父还不如他嘞。哦，所以大家在座各位都是居士比较多，也有出家人，哦，那出家人以后你们要怎么样，师父会的，哦，会跟你们规劝一下，哦，嗯，但是在家麻烦啊，在家，所以在家你们如果有听经闻法听得有够程度，而且呢有开始慢慢有团体在教导人家的时候，哦，师父记得，哦，师父希望你们今天师父讲的这个不是师父讲的，这是弥勒菩萨讲的，哦，重名利，贪求名闻利养，这是上述的季节，有没有看到？哦，这个一定要自我反省，哦，自我反省。好，再来，于有情无，重名利讲过，哦，于有情无悲悯，由于兼贪，故不愿意施舍帮助有情，于有情无悲悯之心，这即是上述的什么兼结，哦，所以你要知道说这里的兼包括兼跟忌，而且它的兼跟忌呢有扩大解释，不只是简单讲的我们表面上的兼跟忌而已，哦，一个是轻罚，一个是重名闻利养，一个是与有情没有悲悯心，所以你就会怎么样，会兼贪不愿意帮助有情，哦，如果菩萨能断除这三种障碍，就能悲悯有情而以正法来求来度化了，哦，这里是度化，同时能不受名闻利养所诱惑而达到不坚，这个叫做不忌跟不坚，哦，这样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哦，这些呢虽然看起来是简单，但怎么样，不容易，而且都是随时随地在提醒我们，让我们做反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样提醒跟经教的说明，哦，好，来再来自在，哦，自在，这里说，这里指说法度众生的自在。自在说法度众生有三障： 嘿，这个你不要说这个是菩萨，这个我们一般人也会有这种问题啊、哦。说法度众生不能自在，会有三障。所以哈、哦，师父以前在研究辩中辩论论的时候，讲到看到这个地方哦，我就对自己深深的反省。如果自己不能说法自在，到底在这里面到底哪一个出了问题？哦，我们现在看哈、哦。自在说法度众生有三障：慧闻、少闻及不修妙定。哦，慧闻、少闻、不修妙定啊、哦，慧闻缺乏听闻佛法，称为慧闻。意思就是说，很少听经闻法，很少听经闻法，那你的资料库，你所懂的。就不多，懂得不多，你说起来怎么样，就很艰涩。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融通自在。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资料库的资料不够多，因为你怎么样收集的不多，听闻的不多，哦，这样归什么？这个是愧，愧就是缺少，没有，哦。第二个少闻，虽然曾听经闻法。但确实是偶尔听闻，熏习不多，所以不流利，不顺畅。前面是没有东西，这里是有一些东西呢，但是熏习的不够，不顺畅。那这些东西也是训练出来的，你知道哈？为什么师父常常会让你们来问问题，或是我问你们问题？其实你们问问题，不只是师父解答你们的问题啊。然后怎么样？对我也是一种帮助啊，我也必须思考啊，对不对哈？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说：“哎，奇怪，我以前怎么没有听过有人这样问？”然后有时候说：“哎，这个问题以前没有人这样问过啊。”但是这个跟问题却息息相关的嘛。那这我自己可以作为省思跟思考嘛。那有些不懂，我就回去找资料、查资料啊，对不对哈？那么师父常常讲过一件事情哈。博士的博不是真的你懂很多，只是有什么能力，有自修研究的能力而已。也就是说你遇到问题知道怎么去找答案了、啊。但是你会说那师父现在还不简单啊，输入就答案就出来。答案你要抉择哦。啊，答案出来你不能说怎么一照本宣科的去说、哦、那么多东西你怎么知道它是对还是错，你必须要有自基本的能力去抉择这些东西哦，哦，所以呢，你如果哦能够很对自己这些东西能够有熏习的很强，而且懂得融通，你说法就能自在，因为你可以从各种角度马上去转换，马上可以去回答。那这些都是靠平时熏习来的功夫啦、哦、所以你不能少闻，一定要多闻、哦、一定多闻。但是多闻你不一定说三藏十二部全部都懂啦、哦、我们的生命时间有限，不见得三藏十二部都懂。那你说师父，那不是三藏十二部都懂那怎么样、哦、因为每一个系统里面它都有怎么样精要的重要的东西，你把这些、哦、重要精要的东西要弄懂。比如说我们读般若经，对不对？读般若经什么东西不能不读？心经你不能不读嘛、啊、金刚经你不能不读啊。为什么？心经是已经精要了嘛，好，精要东西你不能不读啊，你得读啊，对不对？那么金刚经得读啊，好，那已经对一般人已经相当够了嘛。但如果你要进一步的话，那你得读小品般若嘛。那你读到这样，那你对于般若的了解一定有一定的程度了嘛。那再来就是说，那你如果要对广泛更大的了解的话，那你就读大智度论啊，对不对？我没叫你六百卷大般若全部去读啊。那你如果能够心经、金刚经、小品般若、大智论都有一点融通，那你对般若法门一定有一定的掌握嘛。那这就是怎么样融数学嘛。那唯识学也不是唯识那么多，你怎么可能都去读，对不对？但至少有一些重点的经论你得读吗？哪一些重点经论你得读？解生命经是唯识的最根本经，对不对？还有什么？色大乘论得读，唯识三十颂得读， 对不对？那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什么辩中辩论、辩法华信论得读，那你如果能够读这样的话，好，那你对唯识一定有什么样？那比如说成唯识论的摘要，你得读。如果你能够读懂这一些，那你对唯识的掌握有一定的基础了嘛？这样了解吗？而不是说唯识经论很多，呵呵，那你要全部都去读，那不大可能嘛。那你说余且师地论呢？余且师地论 不全是唯识的哦，它有很多禅修的嘛。那你可以挑余且师地论里面比较跟唯识相关的，哦，我跟你讲，中观里面讲菩萨道讲最多的是哪一部论？大智度论，了解吗？唯识里面讲菩萨道讲最多的是哪一部论？余且师地论，而且里面它有一个怎么样？菩萨地，好，十七地里面有一个菩萨地，里面全部都在讲菩萨道，菩萨应该怎么做怎么修。好，菩萨地全部都在讲菩萨道怎么修，它几乎可以媲美大智度论的了。那讲的某些地方大同小异，但是呢，你互相去比对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菩萨道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了解。那这些就是得读得看啊，所以我们就说，你如果能够多闻，然后有系统的去闻，那这样的话，你说法相对来讲能自在啊，而且不会太偏颇，不会太偏颇。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师父刚刚讲过一句话，广度不够而深入的话，那会怎么样？会造成偏颇跟偏见。广度不够，你的深那一定是有偏颇的深，一定必须是广度够而深入，来真正深入，你才是真正的一个整体上的切要的深。好，再来，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不修妙定，只虽然多闻熏习，但没有修广大神通，就无法发挥各种方便善巧来说法度众生，这样还是不能自在说法。后面这个东西不修妙定，虽然这里指的是菩萨依定来引发神通，然后呢造成有说法的大智慧，但这里如果就我们一般人来讲，一般人来讲可以取其相通的意义。你看哦，这里说依定，然后修广大神通，它的目的在怎么样？能够各种方便善巧的说法度众生嘛，所以说法度众生不但只是你懂得多不多、够不够深而已，还要怎么样？还有什么？还有教导的善巧方便，了解吗？那最后一个，这个虽然讲的是依定来引发神通，但它的重点就是说还要很多的技巧、善巧跟方便，这个就是在说法自在。比如说我懂很多啊，很多东西我也懂得很深啊，而且我也很融通啊，但是我怎么样？我的讲话技巧不好，讲一篇肉肉等无几个听有。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你真正去跟他好好的聊，你会觉得这个人懂得蛮多的，而且懂得也蛮深入，但问题是为什么他老是讲出来没有人听得懂？他不是讲得深，是他没办法去怎么样很完善的去表达。那这些有些人可能生下来是天生的，有可能是后天训练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师父常说，我们以前在读博士读到快毕业的时候，那个学校会让你可以开始独立开课，那么让你读，你可以在大学里面，那个是有学分的，真正教书，让你独立开课之前，他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你必须先在你的教授 不一定是你的指导教授，在教授上课的时候，你要先当他的助教，而且要当过几次，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他要你去修去教，就是那个education 那个部门，那不能叫教育部的，就是大学里面的要去修教育学分。 他为什么要叫你修教育学分？这个教育学分里面不是教你知识，不是教你自己的专业知识，教什么？教你教书的技巧，了解吗？哈，教你教书的技巧。哎，我以前没有讲在这里讲过这个，好像没有哈。教你一些教书的技巧，比如说讲话不能快，了解哈？我们常常很多人讲话讲到自己最喜欢的、最专业，嚯，噼啪噼啪，哇，很高兴啊！问题是，你讲那么快，下面的人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吗？所以他会一直想办法提醒你讲太快，对不对哈？所以你要慢下来，了解吗哈？所以呢，要有快，让大家情绪能起来，但是怎么样？到了一定程度要慢下来，让大家清楚明白知道你在讲什么。其实师父以前讲话也很快的，但是自从这边训练之后呢，慢慢慢慢被提醒之后呢，好，我就知道说，讲到一定程度，尤其是你很兴奋的时候，啊，你要怎么样？慢下来，了解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还有一个，它很多啦哈，我举几个。有没有问题？没有，没问题，没有啊，没有。我们继续。那你这样永远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啊，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呢，必须要有时间，对不对哈？至少30秒，了解吗哈？而且呢，你看哦，有没有问题？你在思考，哎，刚才那个你都还没回忆起来的时候啊，没有，我们继续来。那你这个白问啊，你就没有诚意啊。需要帮忙，需要帮忙啊？不需要啊，我走了哈。啊，开车，哎，要需要师兄需要在吗？需要在，不用哈，不用，那我走了。我在想说，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的时候，你跑了。还叫做无诚意啊，没诚意，不要问，对不对哈？所以师父常常会有没有问题啊？所以那时候在教育训练我们的时候说，你问有没有问题，你要有时间给学生去反应。哦，有时间要有时间给学生去反应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留时间给他们。那留时间给他们的时候，你要做什么呢？哎，喝口水，哎，对，喝杯咖啡，哦，写个东西，或是停下来，你趁着这个时候呢，把自己的笔记什么稍微瞄一瞄看一看，哦，那这样给他们个30秒。啊，但也不能太长了。啊，他没太长，他没问题就没问题了。哦，你不能给太长，或是30秒的时间。哎，这时候就有人会有问题了。哦，而且你要鼓励他们举手发问。哦，要鼓励他们，因为每个人都会担心，会害怕。哦，那师父只是进一步，因为从你们表情上面我会知道你们有问题。哎。所以我会进一步看，哎，你有问题没关系，问你说，哎，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本来想问又不敢举手，到底要还是不要？因为我师父当学生当太久了嘛，哎，到底要不要问？这个问会不会被笑？这个还是等一下私底下。你在想的时候，哎，我知道你有问题，那我说，哎，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哎，刚好叫到，哎，那我就问，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技巧嘛？各位了解吗？哈，还有。他教了很多啊，比如包括说怎么做这个，怎么做 PPT， 哦，大概多少是适合，大概多大适合，哦，那当然我不没办法完全照他啦，因为这个变化嘛哈，哦，但是 PPT 一下子不能塞进太多东西，因为它会眼花缭乱，这样了解吗哈，哦？你宁愿多做几张，但是你不要把一大堆东西塞进去，啊，哦。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像我这个都还是字太多哈，哦。其实严格来讲，比较合格的一点，其实 PPT 上面要大，然后几个重点这样就好了。但是哦，我这个记忆力先不大好了，光几个重点哦，呵呵记不起来哦。所以呢，我会把字放多一点呢，但是尽量不要塞一堆东西在里面。你不要想说最好是把整本书都塞进去啊，那你去看书就好了哦。这个就是怎么样？说法的善巧必须要训练要学习，哦，那师父后来怎么样？后来呢，我把在后来就可以独立开课了，哦，独立开课那就变成就是约聘的讲师，哦， 然后在卡加利大学当了三年的约聘讲师，也累积了一些经验，那我就把这些经验呢干什么，拿来用在讲经说法上，那我觉得说，效果不错，因为听的人真的是可以听懂，那么也能够对于我说的东西呢，也能够有一定的程度的深入跟了解，所以这个叫做说法的善巧，说法的善巧其实相对来讲很重要，有些人懂得不够多，但是口才非常好，那有些人是懂得蛮多，但是呢，教书的善巧不足，那就会有一些问题。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哈。二，菩提分法藏，菩提分法藏，于劫分度地啊，有分别藏因之啊，那这些就是寄送了，寄送我就不念了哈。四送，四送，这个于劫分度地。有分别障因之，于是不善巧懈怠，定减恶不知淫劣见，淫劣性见出众过失。对于三乘所供的三十七菩提分法，三乘所供的三十七菩提分法，菩萨的六度，和十地。事实上呢，这里讲十度，了解吗？那后面的四度。是怎么样？是十波罗蜜嘛？那后面的四个波罗蜜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回向，然后呢？回向愿力智。对。那这个是怎么样？后面四个波罗蜜是跟前面什么关系？其实后面的四个是波若的用，了解吗？是波若用，从波若的用来讲，度众生来讲，就有后面的四度，这样了解吗？方便愿力智啊，或者叫回向愿力智，好，方便愿，或是方便回向，然后力智，这样子。那么他说三十七菩提分法，菩萨的十度或叫六度或十度，还有十地，应该要知道另外有其个别的障碍，对菩提分法于事有于事不善巧懈怠定减恶不执淫劣性见出众和过失，有种种障，这个叫做菩提分法障。第一，四念处，四念处，四念处又称为四念住或是四念住处，修四念住会有余事不善巧，余四念住会有余事不善巧，对身受心法等事事的观察，称为四念住或是四念处，说一切有部传统一向都是作为四对来观察，即观身不净，观受是什么？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叫做身受净，身受心法的不净，苦无常无我。但是我要在这里讲一下哈，四念处不见得一定是这样观，因为杂含经也没有说一定要这样观，这种观法是说一切有部怎么样安排出来的一种渐进式的次第做观法，这是说一切有部的。唯识学派继承自说一切有部，也是四对配合观察，若能于此四念处的身受心法了解并观察其不净苦无常无我，则称为四念处善巧，了解，就称为四念处善巧。 但是若以身受心法不能了解并观察其不净苦无常无我，反而执为净乐常我，则称为愚事不善巧。这样了解吗？哦，意思就是说，你看哦，他从一个身比较粗，哦，我们观从比较粗的来观观身，身是最粗的嘛，哈，哦，然后接下来呢，受也相对来讲容易观，哦，观身不净，观受是什么苦，然后观心什么样无常，那观心无常就比较深一点啦，哦，了解吗？那观法怎么样无我，哦，那如果能够这样观的话，那个叫做什么四念处善巧，哦，叫做于是四念处的是善巧，这样可以吗？哦，那这个具体怎么观呢？哦，我在这里不讲太多，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具体怎么观师父的俱舍金要，俱舍金要，哦，里面有讲四念处，就是照这个怎么样不净苦无常无我来做观的，哦，然后他有种见念种相念处别相念处的各种观法，哦，我在俱舍金要里面有讲，哦，有讲，有空的有兴趣的我们楼下还有，楼下还有没有俱舍金要，还有，哦，可以请回去看一看，哦，那就知道说他应该怎么观，哦，那只是说这里我没有办法讲的，太仔细，哦，这里只是告诉你说我们对四念处的观呢会有不善巧的于是不善巧这样的障碍，哦，这样障碍，那他的一个原则就是从粗到细，了解吗？哦，那他的观身不净不是观外面的，比如说我们跑到一个地方看尸体，不是，哦，他是观照自己，了解，哦，观照自己的这个身体容易败坏，然后从这里观起，观事情容观自己的身体容易败坏，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对不对？哦，我们这个肉体生病，哦，这个肉体产生了什么问题，相对来讲比较粗重，相对来讲比较容易观，了解吗？尤其是你受伤的时候更容易观，哦，那进一步呢，受心法，法是最难观的，因为你要观诸法五蕴无我，是相对不容易观的。那么无我跟无常哪一个好观？无常相对来讲容易啦，哦，所以《阿含经》里面佛陀都将教先教无常观，哦，进一步才教无我观，了解，哦，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四念处的一种观法，哦，四念处的一种观法。再来四正断，哦，四正断，于四正断有什么？懈怠障，哦，四正断或叫做四正勤，哦，的原则是努力的断恶修善，哦，即是怎么样？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未身善令生，以身善令增长。来讲，哦，这个就是基本的扶恶修善，或者断恶修善，懈怠和努力于断恶修善，正好是相反。了解哈，哦，正好是相反。刚刚也有讲过懈怠，对不对？精进就是四正勤啊，懈怠刚好跟精进完全相反。哦，四正勤就是努力，懈怠就是不努力，刚好是相反。所以呢，我们对于四正勤有懈怠障，哦，懈怠和努力对于断恶修善正好相反，所以称为懈怠为四正断之障，就叫做懈怠障。了解吗？懈怠障，哦，我看下面有没有讲。好，懈怠障，那你们觉得懈怠障应该怎么样去对治呢？哎呀，懈怠，哦，懈怠障，当然我们要听经文法，但是你要是不想去听经文法，你要对听经文法很懈怠呢，哦，师父可以有一个经验教大家一件事，哦，你们最好在听经文法的时候呢，能够组一个小组啊，你们说什么？ 刚刚不是啊？组一个小组跟读书会，了解哈？这个小组跟读书会呢，会有一个好处，就是互相鼓励，互相增上。哦，比如说，我们到慧智讲堂听经文化，对不对？哈，那我们五六个、三四个，哦，组成一个听经文化的小组，哦，那么如果哪一个没有真正的事情，哦，不管今天太冷啦，还是什么找借口啦，不想来的时候，其他人怎么样鼓励他，对不对？哈，逼迫他来。我们那个加拿大中道，有两个，有三个年纪最大的，差不多72、73岁了，这三个老居士呢，非常不简单哦。我说，你们三个怎么一直都这样不断的过来？他说，因为他们三个组成一个听经文化小组，每一天要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星期天早上讲课，他们三个约在一个早餐店吃早餐，放心，不是烧饼油条跟豆浆，是 donut 跟咖啡，那么加拿大有一个连锁店叫 Tim Horton， 你们可能住加拿大就会知道，它不是很有名，但是加拿大在地的，它就是一个吃 donut， 知道哈 ，donut 跟喝咖啡的地方，然后呢，他们三个就约我们，比如说我们9点半开始哈。他们8点半约在那个地方，然后如果没来，就知道这个今天不知道干什么了，所以就打电话去催他来，然后来了之后呢，就三个一起喝咖啡，吃个 donut， 聊一聊，时间到了，差不多了，因为在我们中道附近嘛，剩下20分钟，那就怎么样，就坐车开车就过来了，那这样的状况怎么样，可以激励互相鼓励，哪一个？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懈怠了，师父非常的清楚，师父也会懈怠，有时候真的很累，想要对《般若经》做点研究呢，然后又去比对范文，弄到头昏脑胀，休息一下，休息就2、3天，都会懈怠，因为我们凡夫嘛，那这时候如果有同参道友鼓励，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所以这个对治懈怠障，师父的建议跟经验就是，他们最好听经文化组成一个小组，好朋友组成一个小组，然后互相鼓励，这样确实可以对治我们一个懈怠的一个现象。那么如果你是夫妻兄弟或是姐妹，那当然更好了，这个来组成又是更好的一个积极努力的一个机缘，所以懈怠这是师父鼓励大家的一个方法。来，四神主，四神主。我们现在在讲37道品障，37道品的障碍，四神主，四神主有三摩地减二四障，三摩地减二四障，第一，对于圆满欲勤心观随减一，二。修习8段行中随减一，什么意思呢？四正勤是什么？欲、勤、心、观，或叫做欲、勤、止、观，都可以。这个心就是修止啊，修定，这个叫做欲、勤、心、观，随减一，就是其中一个不见了，那就是一种障碍。还有8段行中其中一个不见了。这也对于怎么样四神主也是一种障碍。有没有听过8段行？你们在哪里听过8段行？这个辩中辩论里面讲八段行，你们还在哪里听过8段行？有印象吗？谁有印象啊？一切师地论有，还有吗？你们，对对对，你们一般不会，除非说你对他有一定的认识的，不但基本上哈。你不大会去看《一切师地论》，你更不能不可。我如果没讲，你更不能去看《中辩辩中辩论》了哈。它在哪里？成佛之道里面，印顺导师在讲修定的地方，大乘不共法在谈修定的地方有讲，勤修8段行， 那我们想让导师怎么会知道呢？确实，导师看瑜伽师地论或对瑜伽师地论禅定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辩中辩论跟瑜伽师地论都是弥勒菩萨的论，了解吗？哈，所以对于定有一定的修行提示，啊，所以叫做勤修八段行啊。那么如果我们修四神主，四神主在修定了哈，如果对于四神主的欲勤心观少了一个，那你就没办法修成四神主，还有八段行中少了一个，你也没办法修四神主。那四神主是在修定，记得哈，修四神主是在修定的哈。四神主是欲勤，勤就是精进嘛哈。然后呢，心观又叫做欲勤止根观哦。欲勤止观主要是定的修持，神主啊，梵文叫做 riddhi。哦，叫 Riddhi 啊，神通 Pada 主啊，又翻为如意主啊。由于定是引发神通的基础，所以称定为神主。有没有看到啊 ？Riddhi 就是神通 ，Pada 就是主啊，所以叫做神主。那这为什么叫做神主呢？因为定是引发神通的根本，哦，所以定就称为神主，了解吗？啊，你们不要被这个神主弄到好像奇奇怪怪的哈，哦。反正神主就是在修定，意思就是说要引发神通，那就是要以定为基础。所以是神主，其实他就是在讲修定啊，哦。在各种神通中，以肉尽通为修行的目的，所以是神主才会被列为道品的内容。这样知道了吗？所以道品是神主，他不是说让你去引发神通。你说引发神通也可以，但是他不是引发其他通，他是引发什么通？肉尽通。哦，他主要是引发肉尽通，所以才会称为道品嘛。哦，所以才会称是神主为道品。哦，另外呢，也可以说神通是定的义名，而欲勤心观是修定的根本方法，所以称为四神主。一种就是四种修定的基本方法，哦，或是满足修定的一些基本条件，就是这四个欲勤心跟观，哦，欲勤心观，这样可以吗？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哈。哦，来，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看下面哦。欲指善法欲，主要是修定的强烈欲求。你要修定，你要修定，你要先知道修定有什么好处，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修定，哦，还有修定的一些观念跟知见。然后呢，在这样不断的熏习里面呢，去养成或是确认修定的好处，你才会想要修定。这样了解吗？哈，比如说你吃 Omega 3，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不是你自己想吃的，什么叫 Omega 3？啊，同会罗的啦，它不一定是鱼油。它可以从海藻里面提炼的哈，铜会螺，了解哈？啊，你要不觉得铜会螺对你有什么重要？只是人家逼你吃啊，叫你每天吃，你可能人家没讲你就忘了，了解哈？但是今天如果你觉得说啊，你到了一定年纪呢，会螺不下来通，然后看到周遭的人因为会螺不通中风。那你就很害怕，你就说：“哎，我要像他这样怎么办？”哦，那这时候你会知道说：“哎，吃这种铜会螺其实真的很有帮助，真的你要确认它真的很有帮助。”这时候呢，没有人鼓励你，你自己去买来吃，而且是每天很勤劳的吃。为什么呢？哎，你觉得它有用，而且肯定它有用，哦，而且问了周遭很多朋友，很多朋友都吃，而且觉得很有用，对不对？这时候不用人家鼓励你，你就会每天按时吃。你就是对铜会螺这个 Omega 3的欲求，了解吗？所以 你一定要先了解之后呢，产生强烈的需求。修定也一样，你要从经教听闻里面呢，去强调知道定的好处跟优点，你才会愿意去做，而且常常去做。了解哈？为什么现在南传北传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不同点呢？好，当然不同点很多了哈。你们觉得南传的特色是什么？修定。我们现在所知的南传，你们现在知道有在台湾南传某一些南传教禅法师教法是有点南传是蛮普遍的哈。但是你们听到南传普遍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他们在修定。了解吗？哈，那你说为什么南传修定那么普遍吗？普遍呢？因为他们在教法里面一直在强调修定的重要性。我讲的是戒定慧的定哦，清楚哈、哦。所以呢，南传教法一直以来对定都有很强烈的需求，因为他们在教法里面一直在强调定的重要性。那你说，那北传为什么对戒定慧的定慢慢已经忽略了呢？好像没有很强烈的要求，会不会有这样觉得？是哈、哦，对，我告诉你哈、哦，在古代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其传入汉地的时候，其实最早传的是禅经，哦，然后呢，42章经以后很多禅经，就是有关禅的教导了哦。那时候的禅不是禅宗的禅哦。那时候禅是什么禅？是四禅八定戒定慧的定啊，了解哈？那时候其实蛮强调的哦，但是在变化演化当中呢，我们对戒定慧的四禅八定已经慢慢忘失了，而取代的是什么？禅宗的禅，了解吗？哈？但是你说师父，那禅宗的禅跟四禅八定的定哪里不一样？啊，哎，大体上来说，禅宗的禅很复杂。大方向来讲，禅宗的禅在悟本性、悟本心、悟实相，所以它偏重在戒定慧的慧，了解吗？不是戒定慧的定，因为戒定慧的定它重在心依尽性，所以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清楚吗？哈。所以久而久之，我们谈到禅，如果你们没有来上师父的课，或是没有来上佛法概论，或是没有上成佛之道，没有来慧智讲堂听课的话，你们会以为禅宗的禅跟戒定慧的定怎么样是一样的东西，了解吗？哈。所以久而久之，在北传里面呢，戒定慧的定已经慢慢让我们误解之后呢，把禅宗当成修定来修了，哦，这样清楚吗？哈，那我刚才要讲什么呢？我刚才要讲说，为什么南传那么的强调？因为南传一直在强调定的重要性，所以南传整批里面呢，他们会对定会有欲求，有没有看到？因为他一定一直灌输对定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会对定有欲求，所以他们才会愿意修。哦，话再讲回来哈。我们对南传要有一定的认识哦，哈，南传不是只有一种，了解吗？哈，它是分别说赤铜碟部那个上座赤铜碟部没错，但是南传包括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对不对？哈，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柬埔寨都算都是哦。其实他们的很多教法讲法，还有他们很多的传播也不一样，了解吗？哈。所以我们对南传的认识其实是相对片面的，不是所有的南传都重视禅修哦。有没有某些南传是很信仰性的，像我们的宗教一样的？很多，你去泰国看。不然为什么泰国很多迷信的信仰，很多时候也是在佛教里面？传说中的白龙王从哪里来的？泰国啊，而且甚至很多人在拜，很多出家人在拜啊，哦。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南传都是重戒定慧啊，南传都是原始佛教，不见得啊、哦，而且很大部分的也是重怎么样一般的信仰跟通俗的教化，哦。我们到寺院里面会功德箱，哦， 他们南传人都到寺院里面会给佛像恐金金箔嘛，然后呢越空越空，你会现在奇怪为什么这个佛陀的那个手背有那么粗，他都用金嘛，都金箔嘛，那你说那越粗怎么办，会断掉啊、哦、所以呢一阵一阵近人居士就把它刮下来，那你刮下来干什么，拿去卖嘛，好、哦，拿去卖之后呢，拿来作为什么寺院的护持跟开销嘛？那你说这个不是说不对还是什么？我是意思是说，其实佛教传到任何地方都会跟怎么样，当地的普遍信仰会结合啦。所以不是只有北传有那些这些好、哦、通俗教化跟信仰，藏传也有通俗教化跟信仰，南传也很多通俗教化跟信仰，了解吗？哈、哦，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哦，秦，啊、哦。勤就是精进不懈的修定，好，所以《易勤止观》里面的勤，它是讲努力不断的打坐修定，好，这个叫做勤。那你必须对怎么样，有先有欲，你才会有勤呐，啊，接下来心，那就是真正的色心集中了哈。所以这里的心指心色心一静，又常译为止，叫做Samatha。我们常常讲的舍摩他，哦，舍摩他，哦，那又有人讲舍摩陀，啊，都可以的，反正他就是塔，哦，萨玛塔，这样了解吗？哈、哦，萨玛塔就叫做止色心一静，哦，是修定的根本方法。如修持习者，即习为静，而色心入于入出习当中，哦，这个。就叫做心，又叫做止，这样了解吗？那么大方向上来讲，哦，大方向上来讲，定的修法一定先透过止，所以止是修定的方法，了解哈？修道有成就，就变成什么？定，所以止是修定的因，或叫做修定的方法。止叫做色心一静，定是止修到一定的程度，有定力产生，就叫做定，了解吗？哈。那么如果要进一步更细的去解说呢，止就叫做久什么住心，所以是住心的一个过程，知道哈？定。如果要讲真正成就，要到什么地方才叫做定？未到地定才能称作定。那当然初禅、二禅、三禅那个根本就当然就是定，那不用讲。但是至少到未到地定才能称为定，了解吗？哈。所以止修止成定，那么慧呢？修观成什么慧？这是大方向，但是细节上我现在要讲，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观，观，观可分为出世的慧观和心上咽下的六行观，了解吗？所以观可以说是修定的观，也可以说修止，也可以是修慧的观，但一般来讲我们在讲观的时候偏重在讲慧观，这样了解吗？什么叫做修止的观呢？如果你做的这个观重点在于心一尽性，这个叫做修定的观，了解吗？比如说数息观，数息观是在修止还是修慧？修止哦，它重点是在修止哦，哦，初息的重点就在修止哦，所以这是属于止的观或叫做定的观，这样清楚了解吗？哈，那么这个观摄心修止，这是属于定的观。还有修定的观是，你到了未到地定的时候，到未到地定的时候，哈，你要入初禅。你不是说，我到未到地定，我继续集中，我就可以入初禅，不是，要做转观，转什么观？心上，对，心上咽下的六行观，了解吗？哈，这里有说哈，怎么观？观，哎，我后面应该有哈， 观下界的什么苦出障，观上界的什么圣妙离，这样了解吗？这个我应该后面应该有、还是有、这样、我后面会讲、那大概这样子了解吗、但是观除了定的观以外还有慧观，那么慧观要观什么、观定中观诸法实相，也就是说至少一味到地定而入四加行，了解吗？所以四加行都是在讲观出世慧观的、那么要观什么呢？观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可以包括无常、无我、涅槃寂静，那就是空，对不对？无自性，对不对？如实真如，全部都是，这些都是观诸法实相，因为这是观实相，观缘起也可以。那这些实相相应的呢，都是叫做出世慧观。哦，那这个叫做慧观，那这就不是色心集中的定哦，这是指什么？检择分别的慧观。哦，所以观有两种，一个是修止的观，重在色心集中；一个是修怎么样慧的观，重在于观诸法实相。哦，这样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问题的话哈，我们继续来说，会不会累啊？不会了哈。刚刚第一节的时候，我看还有几个人晃啊晃哈，不过这正常的哈，师父不会怪了哈。但是现在觉得怎么样？大家好像精神奕奕哦，好像又满血归来。现在如果还觉得累，那就不大正常了，那表示你昨天没有睡好哈。来，我们来看哈。修行者在不断的摄心集中，就是修什么他，对不对？经过九住心到味道地定，经过九住心到味道地定，九住心哪九住？第一个是什么？内住。然后呢，续住，就是内住，就是把心往外射回来；续住就是怎么样，继续把心住，把什么心拉回来之后，继续住在我们的所缘上。了解哈，这个叫做续住。然后呢，安住，就是心住下来，不但住下来，而且不会乱跑。哦，这个叫安住。然后再来呢，静住，静住就是说心已经静住了，不会再跑了。前面还会再跑，跑就拉回来，了解吗？哈，静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大会跑了，已经不大会跑了，已经能够真正心一静心的哈。接下来是什么？调伏。所以前面是在怎么样？住心。前面是在住心，是在摄心集中的过程。调伏开始在调伏什么？欲界烦恼。离五欲跟五盖，其中以怎么样五欲为更根本，更重要。所以接下来调伏是离五欲五盖，这个就叫做调伏。调伏什么？调伏欲界烦恼。欲界烦恼以什么最重？五欲最重。五欲你可以说是物质欲望，这样了解吗？这个叫做叫做调伏。调伏接下来呢，极尽，那就是说不但能降伏，慢慢降伏五欲五盖，而且心可能已经调伏五欲五盖，就是说你离了干扰之后呢，你的心更能够怎么样安住下来，所以叫做极尽。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接下来怎么样？最极尽。然后接下来呢，专注一去，那就可以真正达到心力尽性的。接下来等持，那的心已经非常的在所缘上了啊，这时候开始会有真正的清安升起，清安乐啊，清安乐升起，如果马上就消失还不算，你到了等持，其实在这九住心当中慢慢都有清安啊，都有清安，只是它一下子不见了，一下子起来，一下子不见了。 但是你经过你的打坐这样子不断训练之后呢，你的亲安会越来越怎么样，稳定越明显，而且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如果你经过等持，这个亲安再能持续一段时间，那个叫做味道地定。这样了解吗？这样就叫味道地定了。那你亲安升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真能修到，不要说初禅那禅，你真能修到味道地定的话，由于那个快乐是起自于内心的真实快乐，了解吗？不是外来的刺激。这时候呢，你这种快乐会超过所有外来感官的这种刺激跟快乐，那就不是外来这种快乐可以影响的。五欲是什么？色、声、香、味、触，这个都是重在怎么样？外来的，了解吗？这种外来的再怎么快乐，它都是隔了一层，了解吗？就好像我们抓羊，对不对？我后面很痒，然后我穿了一件大外套，那你帮我抓羊，那你怎么抓？有没有抓到？感觉有一点，但是不是真正碰触到，了解吗？那你说啊，你不要穿那么厚，你把外套脱起来，然后手进去皮肤直接抓，对不对？同样的，为什么说定的清安乐很快乐？因为它是从内心直接怎么样产生的乐，你了解哈？不是由外来感官刺激而产生的乐。什么叫做内心产生的乐呢？我问你，你去泡澡舒不舒服？舒服哈。那么有时候我们听到什么好消息，比如说什么？中奖。中奖好像太俗了一点，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加薪，对不对？泡澡快乐，然后你听到加薪，哇，一下子加了很多。哪一种比较直接觉得快乐？那当然是加薪啊，因为内心直接冲击的嘛。了解哈？那泡澡呢？当然舒服啊，不过这个就是这样子而已嘛。所以为什么说禅定的清安乐会比外面来的无欲更乐呢？因为它是内心直接产生的，了解哈？那这一种，如果你有内心的清安乐，这个时候外来的五欲对你来讲已经不是那么的嘛快乐了，而且会变成一种很出众，了解哈？比如说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对于某些东西的快乐，它你觉得是相对性的，但你可以到达更高一个层次的时候，你会觉得之前的那种快乐是很粗糙的，你会很不想需要它。这样了解吗？我现在忽然间想不到什么比喻比较好，也没有什么比喻。那我们再看看吧，再看看，我想看有没有什么比喻。那么师父为什么会说，如果你真有禅定的话，你有没有到达？但是你没有我会知道，因为我可以观察。你如果真的有清，你有初禅还是什么的，至少你到味道地定一定会有清安乐嘛。那这种清安乐不是一般世俗的，所以这时候你自然而然对于粗重的五欲之乐，你会很不想需要它，因为你觉得很干扰。了解，你会觉得很干扰，这样了解吗？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自然而然的不脚他不走他一的，会自然而然的淡泊寡欲。淡泊寡欲就是对五欲之乐会比较不那么的喜欢。但是你说那会不会不要吃饭？还是要吃啊？因为肚子会饿嘛，但是呢，这时候对口味的这些要求，还以前要吃多好吃的，要怎么样呢？什么？这时候你就不会要求这么多，了解吗？因为这种东西对你来讲是粗重的，你只是肚子饿要维持这样而已，因为你有清安乐。所以，如果师父说一个人如果对于这些啦，那么的向往啦，对物质啦，对车子，对种种无欲的这么向往，然后他又跟你说他修定修得很好。那你不要相信， 这是可以判断的，这样了解吗？哈，好，好，麦加工，哎，又收起普洱茶，又喜欢吃这个，又喜欢那个，哦，又喜欢这个，多漂亮啊！欣赏艺术，哈，我告诉你哦，就我的认识来讲的话，哈，艺术太过于执迷的话，我不是说艺术不好哦，不要误解事物的哈。我意思是说，如果对艺术美的东西太过执迷的话，那绝对没办法怎么样修订的，这样了解吗？哈，因为你这艺术再怎么美，再怎么样都是欲界的什么五欲的感官，哦。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当然我也认同艺术啊，也很好啊，了解吗？那你说，那师父，那寺院盖个漂亮，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因为它是吸引怎么样一般的人愿意进来嘛。但是如果是一个禅修的道场，里面的装修跟装备跟布置就不能太眼花缭乱，了解吗？哦，就不能用金银玻璃玛瑙什么在弄啊，因为你这样不容易禅修啊，哦，所以禅修的道场都是简单朴素。但是如果是一个度普罗众生的道场，那怎么样？哎，那就尽量庄严，尽量庄严，尽量没关系，因为众生的感官什么需要，了解吗？哈，重点不一样哦，哦，所以一般大殿会比较庄严哦，会有各式各样的董从床幡啦，哦，有金银琉璃啊，什么什么，弄得很这个没关系，因为它是吸引一般众生来的，众生就需要这样来度化，了解吗？但是如果你走到后面的念佛堂或后面的禅堂，哎，它一定是什么相对朴素的一点，因为你要打坐要看到哇珍珠玛瑙，哦，那个佛像上面一个，哦，那个琉璃宝珠不知道多少钱，那你根本没话打坐的嘛，因为跟离无有盖完全什么相反的嘛，哦，这样各位清楚吗？好，哦，时间到了是不是，哦，还有五分钟，好，哦，好，来，我们把这个讲完，哦，到味道地定，这个时候就可以什么？一味道地定做什么？心上咽下的六行观，就是欣喜出产的圣妙离，哦，还有咽离欲界的苦出障，了解吗？那这个细节师父在《俱舍精要》里面应该有讲了，哦，好，修习成就就可以进入出产，哦，那师父也没有这个能力啊，我只是依经教上，哦，做一个抉择，然后呢讲给大家听而已的，那至少操作上你可以循着这样来做，行者以未来的次第，以未来的未来次第进入二禅三禅四禅，都是同样的操作，同样怎么操作？心上咽下，至于出世的慧观，即是观无常无我或大乘的唯识的二取空，如上章所的二取空，这疫情新观等事，若缺少任何一项，都无法修成定。所以四神主三摩地二四藏的其中之一个，所以疫情新观少了一个，你都没办法真正修定，了解吗？比如说你少了善法欲，你没有想修定，那就根本不用讲了。你觉得修定很好，问题是什么？你很多条件让你没办法真正去修勤，你少了勤没办法修，色心集中色心不来没办法修观，哦，这里你可以说如果你没办法做心上咽下的六行观，那你没办法入出禅，如果你没办法色心集中经过九次地定 九住心、啊，不是九住地定，讲错，九住心，你没办法观这样的话，那你也没办法做观，没办法修定，这样了解吗？哈，这个叫做什么？欲勤心观少一事，哦，少一事。八段行，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时间到了哈，要听八段行，那我们到年底或明年哈，明年我们回来继续来讲，这个藏品哈，藏品。那这两个会比较多，未来在讲其他的时候呢，它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就可以比较简要的，哦，来讲摘要的讲未来的极品，这样可以了解吗？那很感谢各位这两天的 不辞辛劳，然后来到这边呢，又中午又不能休息，又不能睡觉，然后呢，下午呢又不能打瞌睡的，把这两天撑过去的，然后很感谢各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谢谢各位，好，好，那我们好回向，好，我们来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